七章的十三到十四节啊。好的，啊，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嗯，好的，啊，好吧，或者我读给大家听吧啊。嗯，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十五节我们等一下才看啊。好，我们先重点先看十三然后十四节啊。好的，那在这短短两节，你没有没有留意到耶稣做了几个对比？
五个，
五个这么多？哪四个？宽窄，
宽窄大是小，多少？永生灭亡。
永生，不错啊。所以你留到短短的几节内，他做了很多的对比啊。所以这里想告诉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选择，就是要我们想清楚，到底我们是选择永生啊，还是选择灭亡啊？当然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对吧？你会选择什么呢？永生，对吧？但从耶稣短短的几句话，你就留意到他在告诉我们虽然答案是显而易见，但是现实未必如此。为什么呢？现实是恰恰相反，对吧？他怎么说呢？
找着的人也少，
对吧？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恰恰相反啊。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理性和实际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对吧？理性上我们都说肯定我们选择生命，但在实际的选择中，你有可能选择的是灭亡啊。所以就是这短短两节所要提醒警告我们的我们千万不要太自信，以为我们看得很清楚可能我们一点都不清楚，我们是随大流那为什么找到永生之路的人如此少呢？为什么这么明显，但是为什么又找到人又那么少？很难呢，很难，怎么难呢？那耶稣说找着的人少，对吧？也是说不容易找到，对吧？那么是不是神故意把它隐藏起来，让我们找不到？我们想找，但是找不到，是个原因吗？
不是，是因为有灭亡的门，灭亡的路。
有灭亡的路，但我们是要永生的路啊。
是的，但是他那个路就比较宽。这个门比较宽，路比较大，
比较大，所以吸引我们，
吸引我们。
所以不是神故意藏起来，所以神是摆在我们眼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会选这条灭亡的路。同意吗？所以结论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选择，但又不像刚才你不是说你们很愿意选择吗？所以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那刚才我说是因为人不愿意选择这条路其实我觉得这的确是如此那你记得圣经里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不是来到耶稣跟前问关于永生吗？对吧？青年财主，对吧？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就是他理性上非常明白，他也很努力的追求，对吧？他从小就遵守了律法，也就是说这个年轻人他是很努力的，也很认真他理性上也知道该选择生命，选择好的东西但是结果呢？
又有重
复的走一走怎么回事呢？那如果用一个很形象的图画，也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已经来到门前了， 这里不说门吗？对吧？耶稣说我是门，对吧？所以我就用回这个比方，也就是说他已经来到门前了，啊，只要打开门他就可以进去了，对吧？他已经来到门前了，但为什么最后他离开了？
代价太大。
代价太大了。大家，那我说这个就很形象了。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理性上是知道的，而且他也来对了地方，而且已经在门前了，但是他在大门面前犹豫不决，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大的路宽的门，可能他觉得这条门太窄了。所以我们看圣经很简单，就觉得这个人很傻。是耶稣故意刁难他吗？那么耶稣这样对他说，不是很把他拒之门外了吗？但很有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爱他，所以如果按照这句话，我们可以假设前面说的这番话是出于爱他。所以圣经就是这么奇怪，就是说神可以出于好意告诉我们，给指引我们，但是出于爱来指引我们，但是我们未必愿意接受。我觉得耶稣说的这两节经文就很现实的问题，不要以为你理性明白了、知道了，你就是已经得到了，还差得远。那这里有三个对比是吧？宽的门、窄的门、大的路、小的路，人多。人多意思是大流，对吧？人少就是一条，你可以说是极少数人选择的路，这两条两个三个，主要是三个对比哈。其实生命之路，其实可能真正问题不是难找，因为这个青年财主就看到这个例子，他可能就在你眼前。而真正的问题是难坚持走，把这条路走完，这才是真正的困难之处。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窄门，窄的意思就是说门槛很高，可能有点像门槛很高。小，其实小的原文是拥挤的意思，如果你回去查的话，很多时候受苦逼迫就是这个字，拥挤就是人家在排挤你啊，这种这种的动作所以路小你可以想象就是不好走少也就是说你在这条路上很难找到同路人，如果你走在这条路上你是另类你会很孤单别人会看你是另类所以你可以想象有各种的压力，所以这条路很难走，很难把它坚持走完。那为什么神要让永生之路这么艰难呢？如果宽大一点，路大一点，门宽一点，皆大欢喜，不好吗？为什么？你看年轻财主人不错嘛，对吧？放宽一点，皆大欢喜，对吧？但为什么好像是耶稣好像是为难了他呢？不过至少这年轻人还挺诚实的，就是说至少他表明了他不选择。那为什么神不让这路大一点，门宽一点，大家都开心，走的人也多，得到的人也多神不是希望我们都能得救吗？为什么？可能读圣经有时候你要想这个问题或者我反过来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北大、清华、哈佛、普林斯顿的门槛这么高？对，这个不难理解对吧？但为什么你假设天国不用条件？是不是我们有问题还是圣经有问题？我们觉得很合理哦，北大清华应该的，他们要筛选的，要找最好的学生。那么在我们概念中，神为什么为难我们？也就是说，天国不需要有条件， 什么人都可以进去，这样的理解对吗？那么天国是什么？永生是什么？你明白了吗？那北大清华这些当然跟天国跟属灵是没关系，但是北大清华哈佛啊这些，因为他们的宗旨是要培养栽培那些出类拔萃的学者，对吧？所以这是他们的目标啊，所以他们要把这个门槛设得很高。以前我的大学也算一般的大学，但是我就看到我的同学因为主修科目里面两次不及格就被淘汰了啊，他第一次不及格学校再给他个机会，第二次他还是不及格他就要离开了，我就看着他离开。即使我一般的，我大学也不是说啊就不是那种一流的，我也看到要求也很严格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要培养一些真正的一些学生啊，真的是在这个大学里把他们该学的学好啊，这样出来社会才有一个才能有贡献啊。所以你的毕业证必须跟或者你的学位啊必须真的跟你的这个本事匹配啊，你不能只是混了一张文凭回来但是出来社会就什么都不会啊。所以你说很残酷吗？是很残酷，但是应该需要的啊。那所以回到天国，那么永生的门槛为什么这么高？那么关键是什么是永生？在你概念中什么是永生？是永远不死还是永远活着？哪一种？你想永远不死还是想永远活着？什么永生就是永远活着？永远活着很幸福吗？所以有些人要自杀，所以为什么有人寻找自杀？因为他不想活着。所以你不要以为永远活着就是幸福，所以你要弄清楚什么是永生。那么什么是永生？那永远不死就是永远的痛苦，你明白吗？如果你没搞清楚什么是永生，就是说如果你以为永生就是永远不死永远活着，那你就可能你就选择了一个永远的痛苦，活着痛苦但死不了啊，就好像今天医院一样，医学很发达嘛，对吧？你的病，你有什么病，你医院医生能够让你死，就是至少保持你死不掉，但你也活不了。医院很多这样的病人，特别年纪大的，可以用机器让你继续活着，让你死不去，这就是永生吗？那么什么是永生？那问题是我们必须明白耶稣说的永生是什么。永生当然是关乎到美好的生命，一种美好生命的素质能吸引人，能让我们很向往啊，甚至我们真的不惜代价想得到，因为我们看到它的美好啊，甚至今生都能够品尝到啊。那所以能进入永生的人，你的生命也真的必须匹配这一种的这种说是条件啊，还是这种的环境啊。所以当圣经谈永生，他谈的是生命，他不是只是谈活着或者永远不死啊，这点我们必须搞清楚啊。你必须成为这一种人，你才配进入永生。我说永生今天你应该也能品尝到啊。那所以刚才我问，那么为什么不弄它容易一点呢？就是说我希望你明白为什么啊。神要给我们永生，但是神也有条件，他要看你是不是那种渴慕永生的人，你是不是真的这么爱慕这种生命素质，甚至你愿意不惜代价去追求它啊。如果你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当然你就不配的。那所以我希望我们明白啊，好让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追求什么啊。那透过这两节经文啊，这两段话，耶稣想提醒我们什么呢？ 那我就分享三点吧，至少我看到耶稣要提醒我们怎么哈。那第一点就是呢，他提醒我们就是不要凭肉体感官来行事。为什么说找到的人少啊？也就是说相反，恰恰相反，就是找到灭亡的路的人很多。啊，而且他们之所以找到，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永生的路，对吧？同意吗？啊，不是他们故意要找一条灭亡的路，而是说在这两条路的选择中，他们的判断失误，他们会把永生的路看成是灭亡的，他们会看灭亡的路是永生的路，啊，所以他们都选了这个大啦、宽啦、多啦啊这三个条件啊。为什么？因为这是凭肉体感官的选择。我刚才说多就代表着随大流，你们喜欢随大流吗？可能说你们当然都摇头，我不喜欢随大流啊。但是你敢成另类吗？这个你肯定不敢，对吧？随大流我们不敢，我们不会。但是敢成另类吗？我肯定你不敢，因为有代价。少就是另类，但凭感官的人是一定随大流。为什么？因为随大流有安全感，对吧？比如说有人攻击教会的时候，哦，你会说，哎呀，糟了，我们教会被很多教会攻击，你开始害怕了。我在想，你害怕什么？除非你真的很肯定我们错了，那你应该害怕。但是你知道是对，但是因为人多攻击我们，你就开始害怕，这意味着什么？你是随大流的人，你有压力，大家都在说我们了，不好了。但是如果你知道你选择是对的，你怕什么？这就是另类。我不能因为他们批评我，结果我的灯都要熄灭了，我不敢点灯了，一点灯人家就批评我了。啊，所以有时候检查一下你的心理啊。那所以我说第一点，耶稣是告诉我们不要凭肉体感官行事，凭肉体感官的人自然会选择大宽主流。安全，这些都是我们习惯的凭眼见、凭耳闻、凭理性分析啊来做决定。那圣经里也有这样的例子，罗德，对吧？亚伯拉罕跟罗德，亚伯拉罕就说你选吧，你先选。啊，罗德一看太好了，啊，他就选择索多玛、俄摩拉。圣经告诉我们，索多玛、俄摩拉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他选了？记得吗？
记得。
是平原啊，平原有什么好处？那放牧的人就是最喜欢平原，对吧？还有呢？很滋润啊，就是水草丰富。还有呢？
容易连在一起。
什么连在一起？
就容易住在一起。
什么叫容易住在一起？
就是他们住的时候不用种一个新的。
就是可以定居，可以长期定居，对吧？还有一个好处，什么？知道他说他慢慢把帐幕挪移到哪里？城里。那当然他不敢一下子进城，因为他是所谓的一个外来人，那人家未必接纳你，所以他可能在城外啊，先城外定居了，慢慢的开始。好像各方面条件好了啊，然后开始跟城里人打交道了，然后慢慢就挪到城里，说他不需要一下子就到城里啊。聪明吗？聪明得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做选择的这些我们所留意的条件，对吧？如果叫你找工作，你会选哪里啊？你会去青海吗？你为什么不去青海？青海很多人需要，很多的贫困的地方需要人才，为什么不去献身到青海，对吧？不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吗？那去青海、去内蒙挺好嘛。当然我们不干这事，我们是凭眼见的人，我们会盘算的人啊。所有人去哪里啊？广州啦、深圳啦、上海啦、北京啦。所以我说是很多基督徒也觉得我是会传福音的，但是我先选一个我喜欢的地方，先找了工作我才传福音。可能罗德不是想背叛神， 他也不是说他想不信神，他只是累了，跟着阿布拉罕跑，跑了半天，最终还不知道到底往哪里去，然后就开始怀疑阿布拉罕这种被神带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所以不要以为罗德是不想信神的。那所以圣经有这样的例子让我们去参考啊，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自以为更聪明啊，其实很多自以为聪明的想法当然是完全很符合肉体的这种的想法的啊。那我特别讲到肉体，我不谈罪啊，因为昨天啊前天我就说过了，我说其实很多的问题是跟肉体有关系的，罪也是离不开肉体。只要你不体贴肉体，你就不会犯罪。比如说情绪不好，如果你体贴他，你肯定要发脾气，对吧？啊，如果你看到别人的东西好啊，你很想要，这个贪心来了，啊，那你肯定会有动作。所以往往都是撒旦是借着我们的肉体挑起了我们的欲望，最后这个欲望不好的欲望会演变成一种行动，这就是犯罪啊。我不谈犯罪，我谈肉体。我必须要让明白根本的问题是肉体啊，罪你可以说是比较外在的一个因素啊，肉体驾驭不住你必然犯罪。所以保罗非常明白啊，要让他的肉身服他啊，好让他能够驾驭住这个肉体，这个肉体会听从他，能够用来荣耀神啊。所以我刚才说的凭肉体感官行事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这种习惯去行事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必然会选择灭亡的道路，因为你必然也会被各种的罪给拖垮，你的欲望你的肉体会把你陷在各种的罪中啊。亚伯拉罕为什么不为自己争取呢？今天我们有一个很正面的例子，对吧？为什么？他看不到吗？他没这个经验去判断吗？肯定他也看见罗德所看见的，对吧？他作为一个长辈啊，做牧人啊，这个游牧民族这么多年，他肯定知道什么地是最好的。他的眼光不会比罗德差，他甚至更有经验，但为什么他不选择？他
有神的应许，
他听从神，你可以说他听从神的带领。你看，这恰恰跟肉体的感官是相反的。那么，如果你问亚伯拉罕神的带领是什么，说实话，我猜那个阶段他也说不上来。神带你去哪？下一步干什么？可能他也不知道，所以罗德才最后他罗德才选择赶紧溜，就是他有机会跑就赶紧跑了，就跟他分开了。可能你问他，当时他也说不上来，你说神带你去哪里不知道，但是他心里面，他不是随从肉体，他随从他的心灵，他说他愿意让神带领，所以他不在乎罗德的选择。啊，所以我想也有一个例子给我们参考啊。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姐妹也挺鼓励的，她也是像你们一样来学习，但是她是国外的。国外当时我们有两个学，当时同时间有两个学习。当时我问她，我说有两个选择，你要去南方的呢，还是来我这里？啊，我就给她建议，我说南方可能比较适合你，因为你没有在国内生活过。可能那边的环境会比较适合你，你来我这里你会很不习惯，各种因素你会很不习惯。然后我让他选择，后来他说我来我这里，然后来了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来这里？因为来这里也就是说意味着，他要适应的很多东西他要适应，他没在中国生活过，他的普通话可能比你们稍微好一点啊，但是也是没不流利的那一种啊，但更别说生活上的东西了啊。哎，他给我的答案很有趣，他说以前老张老师有一次跟他谈话，就给了他一个忠告，他说你身处的那个地方很安 很安逸。他说以后呢你面对什么选择，老张老师告诉他，你选择那条难走的路。他就给了他一个忠告，他说你就选择难走的路啊，如果有什么选择都就选择难走那条路。他就记住了，当然他也知道这是耶稣的话啊，他也知道，所以他就告诉我啊，这两条路哪一条容易，他说这条难一点，所以我选择这条。我觉得挺鼓励的，就是说那当然不是说南方那有什么不好，我是说他的心态我很鼓励，也就是说他很认真，他把耶稣的话，也就是说他很认真对待耶稣，主耶稣讲的话，他也很认真记住老张老师给他的忠告。他说将来你的人生有什么重大选择，你就选一条难走的路。老张老师当时给他这样一个建议啊，他一直记在心里啊。所以耶稣这番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当你面对选择的时候，他就是要我们选择一条难走的路，而且你要刻意选择相反的方向，相反就是跟大流相反的方向，很违反人性，对吧？所以大流有安全感，一旦脱离了大流，我们就开始没有安全感，甚至会被人排挤，被人藐视，啊，不容易的。那第二点，耶稣这番话，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做一个爱真理的人。啊，那为什么要做一个爱真理的人呢？只有爱真理的人才能被神的灵带领，只有这样你才能挣脱这种被肉体牵引的这种的束缚，明白我的意思吗？怎样挣脱这种肉体的这捆绑呢？除非你被圣灵带领。但怎样才能被圣灵带领呢？你要做一个爱真理的人。或者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又是一个很高大上的一个名词，对吧？能不能简单定义一下什么是真理？
追求良善。
追求良善是追求，跟真理有什么关系？良善是真理。
对。
良善是真理，好的。
事实。
真理肯定是必须是事实啊，经得起检验的。那但是圣经的定义是什么？神的道，神的话，那我们没错，就是我们看一看耶稣怎么说。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看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所以耶稣这里就很明确的定义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呢？你的道，这个你是指谁啊？就是耶和神啊，所以神的话就是真理啊。我们在十七章了，反正我们也看十四节。
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那耶稣的任务是什么？将你的道，他说到将你的道赐给他们，就是给他们其实就是给他们的意思啊。所以耶稣的任务就是把神的道传递给他的门徒看清楚了吧所以不要再陷入这种三位一体的这种混淆好像耶稣的话是真理，哇，神的话是真理，所以耶稣是神这种经常做的这样一种结论但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耶稣承认你的道是真理，他的责任是把神的道，就是这个真理赐给门徒。那么领受了这个真理有什么后果？
世界
分裂。那遇到你知道真理，明白真理，也不代表说 你一定会选择永生之路。为什么？遇到大流会恨你。所以现在明白这个关系了吧？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谈真理。这个领受耶稣的话，我现在回到说耶稣的话吧，因为这是耶稣讲的话，是有代价的。门徒就会被众人所恨恶，这就是他们要走这条永生的路的代价。那其实很多人其实不是说他真的不知道永生的路，但是很多时候我说基督徒吧，很多时候就是一种人的智慧，他想选择永生的路，但是他又不想被人所恨恶，被人所拒绝，他就尝试在这两者之间去调和，这样不知不觉呢就把这个真理弄得四不像，这就是一种我说的，常常我们一种自欺，一种不爱真理的态度，就会我们不会觉得我们不爱真理，但是我们就是觉得这个真理太极端了，我要把它调和一下，调和一下，好了，还有八成还有这个真理的样子，还有两成是我帮他调整了，然后还以为我们就是在持守真理，其实我们已经慢慢在偏离了。但无论如何，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所赐给你们的这个道是有代价的，你必须敢于面对被世人所恨恶，你才能真正的领受。那爱真理是我们的责任，这神帮不了你，这是你必须做的选择，是你，所以我说这是你的责任。而且你也必须要，如果你选择爱真理，你也必须要面对这个爱真理的代价，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爱真理也有一个福气，为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敢于去全心去接纳神的真理，那么神就会承担起带领你的责任，所以我刚才说被圣灵带领就是这个意思。那我说看圣经要看上下文马太福音十三这个七章十三节之前谈什么？后门
父亲给好东西，
互相给好东西，
父亲给好东西，
父亲给好东西他谈到这个好东西对吧，求这个好东西对吧，当然这个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听过我讲过这篇道，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就谈到这个好东西就是圣灵所以在前面他其实是告诉门徒要求这个好东西就是圣灵然后呢，那么跟后文好像就没有再关系了，没有什么关系了其实是有关系这条路你必须让神带领你走，否则你不可能坚持走完。神怎么带领你呢？就是用他的圣灵来带领。但在什么前提下神才能带领你呢？你就必须做一个爱真理的人那时候我想你比如说 举我们同学的例子，比如说菲比就拿我们的菲比作为例子我想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你们可以参考的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认真，你会发现你马上会面对各种的考验逼迫困难。一个方法就是你想回避就是妥协当然一个方法就是先不告诉家人我做什么你可以暂时躲开你没事，但是将来你还是要面对你可以这个方法或者有些人甚至他做基督徒他也不敢跟家人说甚至还做各种的理由也有比如说有些人是做一些的铁饭碗的 铁饭碗的，他也不敢在自己单位里说自己是基督徒，因为怕说了啊饭碗就没了。啊，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就是好像两边都要，什么都要。啊，那但是你看到当菲比跟要真的是跟家人讲的时候呢，你发现问题就来了，啊，很多考验就来。那你发现这个压力来的时候，他其实压力就是逼着你去妥协。逼着你去妥协，就是对真理去妥协。你明知道神感动你做这个选择，但是因为压力来了，你就尝试去妥协了。你会慢慢的就放弃了这条小路，转到一条比较大的路。啊，你不愿意迎难而上，你选择息事宁人。好，既然父母不高兴，哭着哀求，又强的、软的、硬的，那么我们就尝试，好吧，再等一等吧。那现实生活中，基督徒就是这样操作的，然后慢慢的不知不觉，我们就选了宽大的门，宽的门和大的路，不知不觉，我说的，不是你故意的。而是这种压力底下导致你这种妥协，让你不知不觉好像这条帆船本来是往前走的，稍微那个舵稍微倾斜一点，你不知不觉的往另一个方向飘了，飘了过去之后，哎，还挺好的，风平浪静，对吧？对吧？你知道往前走是大风大浪，你再挪一点，哎，风平浪静还挺好的，那继续走吧。你发现不知不觉你就走上了这条大的路。进入了一个宽的门。那现实生活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神也挺鼓励，我觉得从菲比身上我也看到，当他敢于靠着神迎难而上，他就经历到神的真实和带领。那我觉得也挺鼓励的，就是说 我说过，如果你敢于爱真理，敢于为了选择真理而不代价，那么神就有责任来为你负责，他会带领你，这就是他赐圣灵给我们的原因。赐圣灵不是帮助你做事，这也是一种我们的误区，以为圣灵就是帮助我成就我想要的事，不是，圣灵是来帮助你遵行神的旨意，他的旨意就是真理，所以圣灵还有个称号叫什么？什么的灵？真理的灵。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因为他就是带领你进入真理，走真理的路。好的，那第三点，耶稣在这里也在警，你可以说也是在警告我们。不爱真理是有个后果，什么后果？啊，灭亡。那不爱真理，你就会被假先知迷惑。后文为什么谈假先知？那我给你们看四五节，不是我打错了，可能你会以为我打错了，就是说我是让你知道有一个关联。为什么后面谈假先知？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爱真理，你自然就是在预备自己，让假先知去迷惑你。那我问你，你喜欢什么样的老师？你喜欢什么样的老师？能不能是？我猜大部分人都是喜欢那些只能呵护你，不能责备你的老师。同意吗？或者只能认可你，不能要求你的。或者在里面不要整天跟你谈代价，不要跟你谈受苦，体贴肉体嘛。那你回想一下，你以前的老师怎么带领你的？你喜欢什么样的老师？或者有些老师你不喜欢的，为什么你不喜欢？或者为什么你喜欢？那将来你可能遇到不同的传道人，不同的老师。如果有些老师是用属人的方法带领你，你能分辨吗？可能他就是那种呵护你的、认可你的， 哦，你不要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啊，你犯罪啊，没事没事啊，神会饶恕你的，都是安慰的话。你当然很爱他，但是正如我说，他就挡在神的面前，你永远接触不到神，因为这个老师可能是一个假先知，明白我的话了吗？但是那些敢于责备你的，指出你的错的，或者对追着你穷追不舍的，就是你不肯改，他不会放过你的，你会爱他吗？我相信90%的人都不，弟兄姐妹是不会喜欢这种老师，但可能这才是真的先知，因为他关注的是神的旨意，他关注的是怎么用真理来引导你，他不在乎你的感受。想一想你爱什么样的老师那所以我们有很多人想要有永生，当然但是又不想听真理，这就是教会今天的问题。我们人数不少，但是有多少人能够被神去使用呢？可能答案就在这里了。你来了教会肯定是你想要有永生，但是为什么神不带领你？答案就是因为你心里面其实是不爱真理，真理的灵也不能也不可能带领你。那不爱真理就是那种约翰一章说的，就是恨恶光的人。不爱真理就是恨恶光，恨恶光，那么你会做什么呢？你就很乐意被黑暗笼罩啊！你在黑暗里，你就没办法分辨，你必然成为假先知的猎物。这就是后面开始谈假先知了。那回到刚才我提的问题，为什么永生之路这么难找啊？前面已经给了答案了啊，因为群众都体贴肉体。他们体贴肉体，所以他们很抗拒真理啊。结果假先知就会投其所好，因为你体贴肉体嘛啊，假先知自然投其所好，就会也会用这种方法来吸引你，对吧？啊，你犯罪了，他会安慰你。你喜欢这样传道人吗？喜欢，很有爱心。很明白你为什么犯罪，很理解你，而且也很理解你为什么软弱啊，你软弱了，他很乐意跟你一起祷告安慰鼓励你，多好，我不用改。但是常常有人安慰我，所以为什么永生之路这么难走，这么难走啊？当然永生之路难找或者难走，除了这个体贴肉体以外，当然沿路上有很多的陷阱危险啊，假先知的迷惑啊，会使我们陷入各种网络，这就解释为什么找着的人少啊。那我就想告诉大家啊，提醒大家，我想说耶稣的话真的千真万确，耶稣从来没有骗我们，你知道吗？他很多都是实话实说啊，但是我们都不太喜欢听真理的话。所以很多难听的话其实我们都不把它放在心上啊，比如说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后面那一片话我们就不喜欢听了。但是很奇怪，我们不喜欢听我们还要跟从，明白人的这种怪心理吗？我们又不老实，像那个年轻财主，我不干那我走了，明白？所以我说年轻财主至少他还是诚实，他说哦，他自觉放不下，做不到，所以他离开了。但是有些人觉得耶稣这番话我是不会听的，但是我还是要跟着，我还是认为我是跟着他。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基督徒，但我说耶稣的话千真万确，他从来没骗我。我们被骗是因为我们喜欢自欺， 但是如果你好好认真听耶稣的话，神的真理会保守你。那唯有爱真理，你才能够，那唯有爱真理，顺从真理，顺从圣灵，你才能够蒙神的保守。因为我们教会这么多年来也经历了很多风风浪浪啊，可能有些你们不知道啊，可能你们的老师比较清楚啊。我们以前我们的老张老师也被人诬告啊，有人诬告他，诬告他基本上就是什么专制啦，是异端啦，什么假教师啦，这些的话啊。当然这些话呢，其实不影响我，因为我认识他。这个我是，你可以说我是第一手认识他的人，我知道他的为人。但是有些呢就不容易了，比如说三位一体，比如说老张老师一出来讲，他说三位一体错了，那问题来了，我们现在那以前主流就说我们是极端。有些人还不敢说我们是异端，特别是那种我们强调，你们知道这个一次得救的问题吗？你们可能不太熟悉，因为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这种争论了啊。因为很多教会也意识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错的啊，所以这种争论相对少了。但是在早期的时候，特别是中国教会是很坚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啊，只要你得救，即使你犯罪，你还是会得救。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很讨人喜欢的一个引号真理啊。所以老张老师就常常就是指出这是错误的教导啊，所以很多人就会批评他啊。有些人会说他是异端啊，但有些对圣经比较熟的就不敢就说他是极端啊。但是一到三位一体，麻烦来了啊，你可以说真的是全主流的人都会说我们不是了，我们有问题了。那你作为一个门徒怎么办呢？我不能只是爱老师不爱真理，对吧？我不能说因为是我的老师我就支持他不管他说什么，这也不行。但是因为主流有压力我就离开他，这个也不行。所以最终应该做什么？你自己搞清楚，让你自己搞清楚到底是不是真理啊。结果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我真的花了大半年时间，我拿我的新约圣经我重新看一遍，仔细的看一遍。看什么呢？我看到底圣经怎么介绍耶稣，耶稣说自己是谁，使徒说他是谁。我把所有跟耶稣有关系的，无论是耶稣介绍自己，或者使徒介绍他，或者圣经介绍他，我都把他做了记号，我画一直画到启示录。最后我有结论了，我同意老师是对的啊，因为我以前没有真正的去查过。你看这就是主流的问题，我们总觉得主流是安全的，你明白吗？主流是安全的，所以凡是主流强调的东西我们都不需要去担心或者去检验，这就是主流的危险。而耶稣这里就是在警告我们，反而恰恰相反，主流才是陷阱。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爱真理，怎么可能主流是正确呢？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这个逻辑很清晰吧，很简单吧啊。大部分人不爱真理，主流怎么可能是正确？这里是有一个矛盾的啊。所以民主是很危险的事，民主就是主流嘛，人多算说话算数啊。但是告诉你，大部分的人都是自私的，民主肯定是很危险的事啊。大家人都是关心自己的利益啊。那所以我给看一节经文了，我就是那段时间查考这三位一体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很鼓励我，我突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
是九里哈，
我读
过
书六章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嗯，好的。那只要大家留意上半句吧，他说到所以要站稳了，怎样站稳呢？首先就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突然间我明白这句话了。以前这句话很抽象，你觉得抽象吗？用真理束腰啥意思？啥意思？解释给我听，你怎么理解的？
真理就是力量。
怎样是力量呢？
照着他的话去做就好了。
照着他去做就好了。真理束腰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为什么说束腰吗？什么意思？可能你们没干过苦力活，你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啊？但这里是说军装啊，军装肯定也要束腰啊，因为这是一个苦力，真的是苦力，比苦力活还要危险的哈。因为以前我在工地做过工作，工地我是做建筑材料的。你很奇怪，我干嘛跑去工地？因为中学毕业后，我就是整天就想赚钱，所以我就打听什么行业钱最多。后来发现去工地里面钱就是最高的，比专业还高，就是说因为你要能吃苦嘛。所以当时年轻，我不怕吃苦，我就去干了。去干了之后呢，我觉得。因为我们要扛水泥，因为我们要做建筑材料嘛，建筑材料基本就是水泥嘛，水泥一包，我现在忘了你们这里是多少公斤，三十公斤吗？没那么多，五六十，没那么多吧？是什么？我忘了，总之一包它是固定重量的，我估计我忘了，可能我们那边的是三十公斤左右吧，啊，这样我当时扛这个，我觉得是要懂得怎么，因为一大货车来是几百包的，然后我们是人力的，一包一包就卸在你肩膀上，你走过去上面就卸在，然后你就拿着去啊。然后有一个老员工就告诉我，他说你把拿条布把你的腰缩紧，他就教我，他说裹几层。当时我也不太懂，我就跟他做了，说你把它裹几层，围几个圈，缩得紧紧的才去扛。然后呢，我明白了，因为这样呢你不会扭伤，而且你的腰有力，好像这个裹紧了它让你的腰有力量啊，有一来有力量，而且不容易扭伤。后来我明白了，就是一旦你要搬东西呢，你一定要把你的腰去牢固它，除非你是经常锻炼的人，我们之前不经常锻炼的人更加要小心，就是吧？所以这个腰，这个用真理束腰，就是说真理能给你力量，你如果用真理束腰，你才有能力，你才能够能力有力量站得稳。我突然间明白了，我明白什么呢？当我去查考的时候，是我心里明白真理了，我心里知道了，我明白了，而且我心里去领受的时候，你发现我不害怕，我不怕别人挑战我三位一体的问题。即使有些东西我现在可能还不能完全解答，但是我心里有数，我不怕别人来挑战我。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很怕，我们教会的也怕。虽然说我不信三位一体了，但是如果有人挑战他会怕。为什么？因为他还不明白，而且他也没有真正的把这个真的是好像用心去领受了。所以我说这个爱真理很重要，你不爱真理，你必然会随大流，必然会选择宽的门大的路，因为你不需要受到逼迫，这样你的基督徒的路走起来舒服多了，但别忘了耶稣警告我们，这个终点是灭亡。这个选择很重要，不单只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别人，因为将来有很多人会跟着你走，不是只是为了你个人。我不想做一个假先知，或者选择一条宽门大路，然后后面一大群人跟着我走。我觉得为了别人，我也不能这样选择。 好吧，我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吧。